1999年，在中国上海工作的英国小伙胡润和两个朋友一起翻阅了大量的报纸，追着看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联播，东拼西凑了几个月后，做出了一份总人数为19人的中国富豪榜。福布斯得知该榜后，火速花重金买了回来。毕竟那个时候，全世界一直在寻觅窥视中国的窗口。第二年，福布斯又主动找到胡润，邀请他合作了一份中国50人财富人物排行榜。这次榜单出炉后，胡润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寄给了一家中国报社，瞬间就被各大中文媒体疯狂转载。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们哪见过财富榜这种阵仗，一时间舆论卷着各位老板，夹杂着财富原罪、贫富鸿沟等问题，冲上了风口浪尖。后来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胡润自立门户，最终创立了胡润百富榜。就如红晃在张大小姐里面写的那样，那个老外的买卖不要太好做哟，一边是不要上榜的给他钱，另外一边是要上榜的也在给他塞钱。不过这个榜单除了让胡润本人赚得盆满钵满外，还产生了一个怪象，一些富豪前脚刚上榜，后脚就接二连三的出事了。虽然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联系，但几年下来，百富榜已经被网友们戏谑为了追魂榜、杀猪榜，而首富的王座也变成了一个魔咒。2015年，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汉能创始人李和军突然以330亿美元身价超越马云，登上了中国富豪榜榜首。但这顶高帽仅仅只戴了几个月，公司就被媒体曝光了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而他本人也从首富直接变成了失信人。2016年，王健林重回顶峰，再夺首富宝座，那是一段光辉岁月。但随后等待王健林的却是万达的凛冬时刻，抛售资产，断臂求生，成为了有关万达的新闻中最常见的字眼。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谋其中，唐万新、蓝世立、顾楚君、周一鸣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佬，在登榜之后，人生的轨迹都发生了弯折。这像是一种巧合，又像是富豪们的一种宿命。没能逃脱这种宿命的，还有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曾经这位潮汕商人凭着敢拼敢闯的勇气，白手起家打造了商业传奇国美。他曾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但却行差踏错，沦为了阶下囚。而他的国美帝国也在零售业变革的浪潮中掉了队。今年2月，重获自由的黄光裕对外宣布再战江湖，但高墙之内不知岁月，追回失落的12年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山史的第24期第一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曾经的首富黄光裕，一个小镇青年跌宕起伏的半生。老话说，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无信一世哭穿龙。在黄光裕的童年里，贫穷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入赘来的父亲常年在村里叫卖柿子油，只是这点小本生意始终不见起色。母亲在家里照顾孩子，零碎的时间接一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全家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是村里出了名的落魄户。黄家有4个孩子，黄光裕是老二，上面有一个比自己大了2岁的哥哥黄俊钦。幼小的黄光裕常常跟着哥哥去捡垃圾，换取一些微薄的零用回来交给母亲。一次春节，当着黄光裕的面，黄俊钦将一大堆电视配件组装成了一台完整的电视机，插上电还能播放。黄光裕大吃一惊，觉得哥哥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少年。之后黄光裕越来越崇拜哥哥了，在他看来，哥哥组装电器的独门绝技是谁也抢不走的真功夫。1980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中国席卷开来，这一年汕头与深圳、珠海、厦门一同被设立为首批经济特区，汕头成了外国商品涌入中国的渠道之一，一些当地人开始通过买卖二手电器发家致富。汕头的一些乡镇上时常看见卖走私表的孩子拿着一麻袋的电子手表，不一会儿就能换一麻袋的钱。日常捡破烂的哥俩发现哥哥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于是黄氏兄弟开始骑着旧自行车去周边各村收购海外流入汕头的废旧电器，哥哥黄俊钦再负责将这些废旧电器重新组装好，之后两人再合力将这些电器卖出去，从中获利。1985年，16岁的黄光裕选择了辍学，他跟着哥哥黄俊钦离开了汕头，哥俩用蛇皮袋装着收来的收音机、电子表等电器踏上了北上内蒙古的火车。列车摇摇晃晃，两颗年轻的心发誓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闯出一番名堂。在当时的内蒙古，电器算得上是短缺物资，哥俩贩卖的电器进入市场后每次都被哄抢一空。此外，两兄弟和大量的广州、福建商人一样，在内蒙古寻找商机，然后通过潮汕、深圳、广州的厂商关系贩卖当时的一些短缺物资。不过黄氏兄弟干的这种事情在当时属于偷鸡倒把、打擦边球的行为，没多久警察就找上门了，不仅货品全部没收，哥哥黄俊钦还被逮走关押了足足81天。黄光裕在内蒙古到底靠什么赚到第一桶金，市面上众说纷纭，但真正的细节或许只有本人知道了。不过在功成名就后，黄光裕曾亲口证实自己当时什么都做，哪个赚钱就做什么，总之一年下来哥俩攒下了4000元。1986年， 赚到钱的黄光裕决定离开内蒙，将首都北京作为自己事业的第二站。不过17岁的少年前脚刚踏上这片热土，后脚北京就给他上了一课。从北京火车站出来的那一刻，黄光裕就被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场面震撼到了。他招手拦下一辆三轮车，摆托师傅帮忙找一家干净的招待所落脚。下车的时候，三轮车收费1块，而他住的那家招待所每晚5毛。第二天早上，黄光裕离开旅店，但没走几步，他就发现北京站这三个字又出现了。黄光裕被三轮车师傅给坑了。
我顶你个肺啊！
这时有人盯上了这个站在人海中茫然与无助的少年。一个卖游客照的小贩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要不要拍一张照片。黄光裕心想，今后的人生就要在北京重新开始了，不如就留个纪念吧。于是他狠了狠心，奢侈的花了10块钱拍了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新鲜劲儿过去后，黄光裕开始寻找生财之道。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内地一直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特别是推行价格双轨制，给了一些人利用价格差在市场倒卖商品牟利的机会。从事这个行当的人还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倒爷。有句顺口溜，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描述的就是倒爷这一行当的火爆。在北京，倒爷们一般都集中在秀水街、雅宝路等周边地带。而要论倒买倒卖，黄光裕也算是一把老手了。于是他很快就干起了老本行。要知道，偷鸡倒把这种事情本身还是不合法的，一个操作不好就要蹲局子。所以黄光裕的倒爷生涯不仅没赚到几个钱，还得经常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保命。如此往复了一段时间后，黄光裕觉得想要钱来得更稳，必须变行商为坐商。谋划转行之时，他发现秀水街有很多人开始做起了服装生意。他到实地转悠了几圈后，决定打入服装行业。他从广州批发了一些衣服，又联系了一家国营服装厂，让店员帮自己代销服装，每销售一件给对方一定的分成。一年后，黄光裕和哥哥再次联手，在北京前门的朱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门店，这就是国美的第一家店。1987年1月1日，国美隆重开张了。这家店一半卖服装，一半卖电器。一段时间后，黄光裕发现，与服装相比，家用电器需求量大，利润还高。与哥哥商量了一番后，两人决定砍掉国美服装部，将店铺改名为国美电器，今后专营电器。那些积压的衣服则成了国美电器早期员工的工装。当时，洗衣机、彩电等都是凭票供应，而大型商场手握1级、2级批发站资源，而且建有自己的渠道和网络。家电市场周少僧多，处于卖方市场，不少商场采用抬高售价以图厚利的经营方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两个没背景没人脉的潮汕青年深知，想和国有企业的大型商场竞争，必须得有自己的杀手锏。于是黄光裕把主意打到了一些非正常渠道上。他看到别人手上有好多产品没人来买时，就会想办法从对方手里把货拿过来。就这样，国美通过增加进货渠道形成了自己的壁垒。1988年一年内，两兄弟又开了几家分店，营业额也水涨船高。但好景不长，1989年国家对走私偷税漏税大力整改，国美电器受到波及，不仅一年内关停数家分店，哥哥黄俊清也再次被捕，黄光裕也因此逃到了外地暂避风头。1990年哥哥二度出狱，两人深思熟虑后决定不再钻空子踩红线，并开始采用一种新的供销模式，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的包销制。黄光裕认为，既然来国美消费的用户都以购买中低端产品为主，那就应该扩大中低端产品整体的占比。同时，黄光裕对中低端产品进行一票买断，直接从厂商拿货，压缩中间成本，然后将零售价格下拉 20% 至 30%， 薄利多销来扩大销售额。之后，他还通过与品牌厂商建立排他性营销合作模式，压制竞争对手的产品线布局。除了内部改革外，黄光裕还试图从外部打响国美电器的名气。他找到北京晚报，多次低价包下了北京晚报的中缝，之后买电器到国美的广告深入人心，买家电去国美也成为了一种潮流，而黄光裕此举也被认为是开辟了中国报纸中缝广告的先河。小小的个体户国美用这套组合拳建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商业版图。1993年，黄光裕将旗下的门店进行了全面整合，中国早期家电连锁的雏形也就这样形成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共同经历了多年风雨的黄氏兄弟，在这一年因为经营理念出现分歧，选择了分家。黄光裕分得了国美的牌子、10万现金以及一辆夏利车，转头继续深耕家电领域，而哥哥则带着其余的财产离开了。时代的变化以秒为单位，在潮流更替的关键节点，一些人稳稳地踩中了时代给予的红利。1996年是一个关键年份，在此之前，中国家电零售商主要经营的是进口家电和合资品牌家电。面对低迷的国内市场和日渐降低的进口关税， 在1996年3月，国产彩电主动出击，挑起了一场价格战，剑指进口品牌。到了年底，国产品牌已占国内彩电市场 71% 的份额，彻底改写了洋强国弱的格局。国产家电品牌也名扬天下，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国产电器井喷之时，国美迅速做了战略调整，将产品结构由先前单纯经营进口商品转向经营国内品牌。这段时间，国产家电和国美之间也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首先，国产品牌性价比高，产能巨大，这与国美坚持的低价战略不谋而合。其次，为了提升销量，国美也动用了所有的资源来扩大国产品牌的营销规模。而随着国产家电在国美销售额的增长，家电品牌反过来给予了国美更多的政策红利，国美获得了更多的专卖权，双方合作共赢。这一年对于黄光裕本人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不仅事业又达新高度，他还迎娶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杜鹃。据说杜鹃出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在中国银行任职商业放贷专员时与黄光裕相识，婚后他加入国美集团，协助黄光裕开疆拓土。但谁也不会想到，日后这位大哥背后的女人将会在危局中扭转乾坤，当然这都是后话了。1999年7月，国美首次走出北京，打入天津市场，开设两家连锁店，自此开始向全国迅速扩张。之后国美继续进军上海，逐步形成了京津沪三地联动的经营框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黄光裕逆天改命，打赢了一场从穷小子到亿万富豪的翻身仗。也是这一年，黄光裕结识了有着香港股神、金牌客王等称号的香港投资人詹培忠。詹培忠不仅教会了黄光裕去澳门赌博，更教会了他如何资本运作，玩转港股。其实黄光裕本人一直都是一个静安资本运作的人。据说在国美的起步阶段，黄光裕一直采用的是类金融公司的经营模式。国美对厂家的货款支付方式除了现款外，一般采用账期和承兑汇票。账期的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左右，承兑汇票期限一般是三个月左右。即国美在拿到厂家货物时支付给对方承兑汇票，厂家三个月后就可以在银行取出现金。银行为国美担保，国美对银行支付一定比例的押金，大约为 20%。 越开店，银行承兑汇票就越多，压下的厂家货款也就越多。此外，占据了电器零售商龙头地位的国美与厂商交易时长期占上风，而厂商依靠国美也确实带来了销售额的提升，因此许多厂商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模式。不过国美的类金融模式也并非完美，这种模式主要依靠两大要素，一是供应商的配合，二是资金的收益率和周转率。也就是说，要想这种模式稳健地持续下去，国美必须保证和供应商保持稳健的合作关系，并且能将库存的资金高效利用。否则一旦供应商被压制过度，停止供货，或者国美渠道扩张，资本投资失利，将会无法支撑国美零售市场的低价策略，类金融模式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经营风险。类金融模式下，国美最长可延期6个月再支付上游供货商货款，而这样的拖欠行为令其账面上长期有大量浮存现金。黄光裕本人曾说，国美的现金流就像一家银行，虽然每天有大量进款和出款，但总有一笔相对的一定期限内的沉淀资金。他还对外宣称，巨大的现金就在我这儿，谁也说不清他是谁的，如果不加以利用，岂不是一种机械的经商头脑。顺势而为，他在1999年创办了总资产约50亿元的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搞了一系列的收购兼并等商业活动，还涉足了地产等多个领域。这笔沉淀资金不仅让国美有了扩张的资本，还给了黄光裕勇闯资本市场的勇气。新世纪开年，黄光裕正式开启了在资本市场披荆斩棘的副本。当时想在 A 股上市的公司很多，竞争激烈，排队等候时间非常漫长，很多国企都望尘莫及。于是黄光裕瞄准了环境比较宽松的香港资本市场，在老友詹培忠的点拨下，他选择了买壳上市。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股东通过收购一家壳公司的股份控制该公司，再由该公司反向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需要获得上市公司 70% 到 90% 的股权。一个典型的买壳上市由两个交易步骤组成，一是买壳交易，非上市公司股东以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形式，绝对或相对的控制一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因为只有控制了对方，才能没有风险的继续操作。二是资产转让交易，上市公司通过收购非上市公司而控制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及运营，这样非上市公司才算上市。为了上市，詹培忠与黄光裕合谋了一场刺激的资本游戏。第一步，前期准备。2000年6月，与詹培忠有密切关系的上市公司德智发展设立了一家 BVI 公司，名为 JP， 以独立的机构短期投资者名义，用1920万港元现金收购了京华自动化原大股东的一小部分股份。京华自动化则是一家经营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公司，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以及业务单一，公司连年亏损，其股票也遭投资者抛弃，股价暴跌，成为了港人眼中的仙股。收购完成的一个月后，詹自己控制的 BVI 公司 GM 以5600万港元现金购得金华自动化原大股东的绝大部分股份，从而控制了这家上市公司。第二步，买壳。2000年9月，金华自动化以全数包销的方式增发3100万新股，价格0.4港元每股，募得1190万港元，公司总发行股本增至18800万股。这次操作使得詹进一步加大了对金华自动化的控制力度。同年12月6日，金华自动化发布公告，将用现金加股权的方式向第三方购买资产，以发展物业租赁业务，而卖方正是黄光裕名下的 BUI 公司。此次操作完成后，黄光裕持股3600万股，占比 16.1%， 成为金华自动化的第二大股东，仅次于詹培忠的 22.3%， 并通过 BUI 得到上市公司支付的1200万港元的现金。一年后的2002年2月5日，金华自动化发布公告，增发13.5亿新股，每股0.1元，全都由黄光裕名下的 BUI 公司 SC 现金认购。金华自动化将全力发展地产业务。这个操作表明，黄光裕已决心将旗下的地产业务装入此壳中。据说金华自动化的公众股价格在这轮利好消息的刺激下连翻了4倍。这轮交易完成后，黄光裕将合计持有金华自动化 85.6% 的股份，彻底取代詹，获得了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整个买壳的操作过程中，黄光裕、詹培忠也算是各取所需。詹培忠在二级市场上获利颇丰，而黄光裕不仅成功取代了詹培忠，还通过上市公司的现金支付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实现了部分套利。为满足港交所公众持股比例不少于 25% 的要求，4月26日，黄向外转让了 11.1% 的股份，将其个人持股比例降到了 74.5%。 这样一来，黄光裕不仅依然保持着一股独大，还减轻了资金压力，同时也回避了市场上由公司对金华自动化发起全面邀约收购的风险。2002年7月，金华自动化发布公告，正式更名为中国鹏润。第三步，用壳。2003年初，黄光裕先成立一家北京鹏润翼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鹏润翼孚，黄光裕拥有100%的股权。然后国美集团将北京国美在北京的资产负债及相关业务和天津、济南、广州、重庆等地共18家公司全部股权装入国美电器，由鹏润翼孚持有 65% 的股份，黄光裕直接持有国美电器剩余 35% 的股份。至此，黄光裕顺利完成了国美的重组。之所以选择65:35的比例，是为了回避当时商务部关于外商零售企业外方股份比率必须在 65% 以下的限制。自2004年4月20日起，黄光裕持股 100% 的鹏润翼孚将持有的国美电器 65% 的股权全部出售给了 BUI 公司 OT。 OT 由另一家 BUI 公司 GH 全资持有，而 GH 亦由黄光裕个人独资持有，此笔交易金额约为 2.274 亿港元。国美电器也由此转型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一波左手倒右手的操作后，国美电器最终仍由黄光裕个人全资持有，只是其身份已变成由 BUI 公司 GH 通过 OT 控股 65% 的外资企业。2004年6月7日，中国鹏润宣布以83亿港元的代价收购了 BUI 公司持有的 65% 的国美电器股权。之后，中国鹏润正式更名为国美控股，一时激起千层浪。要知道，国美在2003年年底净利润仅为 1.78 亿港元，以83亿港元的收购价来计算，市盈率高达 49.5 倍。2004年国美成功着陆资本市场的同时，黄光裕也在市场数次配售旧股，套现超过25亿港币，并成功问鼎胡润百富网之大陆首富，而且一做就是2年。那么接下来黄光裕会使出什么高超的资本腾挪术呢？黄光裕真的能带国美走向胜利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